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愿基督的恩惠跟平安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今天早晨我一进来的时候，看到陈牧师还有 Ruth， 然后也看到陈师母坐在那边，然后也看到陈金师牧师啊，是马圣神学院的院长，跟他的师母，也看到很多老面孔啊，特别要提到95岁的杨伯伯啊，很高兴看到大家，没有办法一一的跟大家打一个招呼，但是很高兴啊，再次回到弟兄姐妹的当中，这是神的家，不论是旧的或是新的，我们在主里都是一家的人。愿主赐福福音教会啊，基督福音教会，愿主赐福这里的每一位，成为他的见证人，愿主引导我们的脚步，一生在他的恩典当中做他的见证人，愿我们一生的路径都地下直游，那称为以马内利的神，以马内利的神，愿他看顾你，施恩给你，保护你，愿主引导教会成为他的赐福的管道。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的教会，所就是神的家，我们一同的向你仰望，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降生，在这普世欢庆的日子，我们感谢你的到来，带给我们平安、盼望与指引。我们求主你施恩典、施怜悯在我们的身上，引导我们的脚步走在你和你心意的道路上，一生见证你，能够荣耀你，帮助我们认识你更深，能够荣耀你，能够感谢你，赐福我们今天早晨的聚会，圣灵求来膏抹，对我们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密室 The Hiding Place 这本书的作者 Corrie Ten Boom 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们一家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为收容这个犹太人，被关到集中营，父亲跟姐姐呢就在集中营里头呢就相继的过世了。他们是荷兰人，那他回忆他还是小的时候，小女孩的时候，心中害怕死亡离别，时常的挣扎在亲人会死去的这个想法的当中，这些阴影，那他的父亲呢给了他一个很好的一个答案啊，安抚了他的心。那父亲呢就在他小小的床边下坐下，温柔的对他说，他说 Corrie， 当你跟爸爸到阿姆斯特丹的时候，你什么时候拿到这个机票啊，这个不是机票啊，是火车票呢，什么时候拿到这个火车票呢，什么时候给你的呢？他吸了一口气啊，想了一想，他就回答说，当然是我们上车之前嘛，啊，所以上车之前，爸爸就把这个车票递给他啊，就在你需要的时刻，机票那个车票才交给他。那父亲说，对了啊，我们那位蛮有智慧的天父啊，他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需要什么东西啊 ，OK。他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需要什么东西啊，他所以我们不要跑到他的前面去啊，他知道时候到了，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呢必须会去世啊，那时候你就会在心中及时的找到你所需要的力量啊。请问这个麦克风可以拿的吗？可以啊，我试试看。 OK， 好的，谢谢。谢谢。是的，我们蛮有智慧的天父，他知道一切，他知道你现在的光景，他知道你现在的需要，他也知道我现在的需要，我们只管信靠他，仰望他。哥林多前书10:13，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在我们这一边，我们所知道的是有限的，在神那一边，他全然知道，他是全知的，他是 他给我们是最好的安排。对我们人来说，有一些事情是隐藏的，在神特定的时候才能够显明。以弗所书3:5-6，我们也一起来读，请。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与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保罗所说的这个敬虔的奥秘。这敬虔的奥秘，保罗他要带出来的是什么意思呢？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可以说简单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从前不知道，现在显明了。这奥秘所指的就是我们这一群本来是外邦人，是跟基督无分的，因为本来福音是先传到犹太人，但是我们就像戒指一样啊，就戒指就是被借在基督耶稣里。我就这个奥秘所指的就是我们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就是提摩太前书3:16，我们再次的来朗诵，请。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到他的道成肉身，为我们受死以后复活升天，这个奇妙的一个，对当时的人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是一个奥秘。我们一同来看这段的经文。在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背景啊。保罗呢就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那他特别的把他留在那边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要他继续的传讲纯正的福音，因为当时呢，以弗所教会已经偏离了正道，偏离了纯正的信仰啊，那传了异教。所以保罗写给提摩太，告诉他说，倘若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起因的经文啊，倘若他单元日久啊，就是保罗如果他没有很快的来到单元了，那提摩太也可以知道，从这个书信当中知道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啊，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保罗交代了提摩太有关教会的组织啊，那在提摩太前书很清楚的那边列出来长老跟执事的资格和当有的品格，也提到要回到信仰的这个根基，这个基础。保罗要以弗所教会认识基督，回到真道的根基啊，信仰的基础。那基督是我们感恩的原因。哥林多后书9:15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上帝的恩典啊，我们要数算，就像一首诗歌圣诗里头我们经常唱的，数算上帝的恩典。基督是我们盼望，是我们感恩的原因啊。基督带来的平安跟盼望也是圣诞节啊，我们这时刻普世欢庆的原因。因为救世主降生在马槽里，路加福音2:12宣告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了。以赛亚书9:6也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大哉是指奥秘的精深博大，敬虔的奥秘是指属神的奥秘，但如今呢，已经显明出来了。那无人不以为然，就是指人所共识的、共认的， 共信的，我们同有一个信仰，也像我们刚才背诵这个使徒信经是众人所公认的啊。使徒信经就是所有圣经里头的精髓啊，把我们把基督的道成肉身，把它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啊等等把它讲出来，所以是众人所公认的，无人不以为然。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个大呢为什么会是大呢？就是因为他神来到人间，住在我们的心中，神人的联合，这是一个奇妙的一个事情。那近前呢，就是这个奥秘呢，叫因为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内心，圣灵指引我们，我们能够一天一天的更像他，这是上帝奇妙的恩典。那这一句话在原文里头呢，有共有六个在跟六个被啊，可以分成三个对比。在这个六个在跟六个被讲到什么事情呢？就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啊，到以致到他升天，这是当时所流行的一个诗歌。所以这段话是讲到耶稣的降生跟他的升天啊。这六个在六个被呢另外一个翻译呢是这样子说的，在肉身被显现，在灵里被称义，在使者中被看见，在外邦中被传扬，在世人中被信服，在荣耀里被借。所以有三个在，三个被啊。那 F.B. Meyer 这位十九世纪神所兴起的这位仆人呢，他把这段话啊，这六个短句啊，把就是三个对比的整合，列出了三句话。那第一句话就是奇妙的显现啊，奇妙的显现就是永生的道在肉身显现啊，那就是 flesh and spirit 啊 ，flesh and spirit。那在肉身被显现，对。在圣灵里被称义啊，这是一个对比，这是表明他的人性跟神性啊，肉身跟圣灵的对比。神本来是个灵，是看不见的，现在道成了肉身，在肉身被显现。第二句话呢，奇妙的智慧啊，是讲到基督的超越性跟内在性啊 ，transcendent and imminent， 就是在使者中天使当中被看见，对外在外邦中被传扬，这是他的超越性跟内在跟这个同在性啊。他本是超越的，本来是住在高高在上，住在天上至高之处，受天使的敬拜，却甘愿住在卑微的人当中，住在你我的心中。只要我们一打开心，耶稣就住在我们的心里啊，借着他，神跟人相会了。所以这是奇妙的奇妙，怎能如此啊？只要一信，我们就得着这个恩典，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心中。所以超越的神，我们一接受了他啊，他内住在信徒的心中，这是何等的奇妙！保罗所以在罗马书十一章最后说到，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啊。那第三句话呢，讲到奇妙的空间，天地以主归为一啊，归为一，这是 the world， 我们所在的世界。And the glory 就是他复活升天，就是荣耀啊！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天与地的结合是透过耶稣基督啊，天跟地本来是很大的一个距离，但是透过耶稣基督结合在一起，在世人中被信服啊，在世人中被信服，对，在荣耀里被借啊，这是表明他的从天降下啊，人就在天，那是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所说的话啊， 耶稣33年半行走在世间，他医病赶鬼，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啊。他虽然是在地，可是他跟天父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罪的赎价，荣耀在至高之处啊！那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升天了，最后被接到，再次的被接到荣耀里，从天降下回到天啊！这世界对他来说本是一个围城啊，好像就是一个围篱啊，从永恒的梁木上啊，就是一根刺而已。这两者的距离啊，就是天跟地的距离，本来是非常的大，但是以马内利的脚，借踏在这个低下的尘土道路上，后来他又上升啊，回到以前的荣耀。他好像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讲到创世纪，讲到雅各啊，他逃难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天梯，对吗？然后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也讲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天梯，他好像雅各看见的梯子，将地跟天连接起来，而且是直通到神的宝座。那我们来看一看这六个短句啊，这短的句子啊。第一句话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这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显现在世人的当中。我们说今年是主后，或是说公元后2019年啊。那主后2019年啊，这个2019年是以主降生啊为分水岭，公元前、公元后。请问主是不是2000多年前才存在呢？不是啊。那很清楚的，圣经在弥迦书还有以赛亚书都有提到啊，大概都是主前700多年前。弥迦书5:2就说到主要降生在伯利恒啊，同时说到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创世纪第一章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这个神就是 Elohim， 是一个复数。那创世纪第一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作我们的形象造人啊，照按作我们的样式造人。一开始神从创造之初呢，耶稣就存在了啊，圣灵就存在了。那三位一体的真神参与一切的创造，以至于及至时候满足的时候，加拉太书4:4，及至时候满足的时候，耶稣才降世为人。那在这之前再问一个问题，请问我们看得见神吗？在耶稣降生之前我们看不见他啊。那本来是不能看见的神，提摩太前书1:17，我们一起来朗诵啊，来。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同样在提摩太前书6:15-16，我们也一起来读，请。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表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本来是不能看见的，到了日期就显明出来，在2000多年前耶稣降生显明出来。约翰福音1:18说到，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加拉太书4:4-5，刚才我提了一下啊，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人所生，却生在律法以下。为什么呢？要把我们受律法捆绑的，在罪恶当中捆绑的人，把我们救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本来我们是活在罪中，活在老亚当这罪恶的权势底下。耶稣呢，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那就是耶稣名字的含义，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不只是拯救出来，还要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 这是何等的恩典。第二，被圣灵称义啊，是指基督一生所行的都有圣灵的同工，因此就被圣灵证明他是神所高立的义者啊，他是从圣灵感应而生的，降生到世上。然后他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啊，这是父神的声音啊。”同时，圣灵呢，如同鸽子降在他的身上，有圣灵的印证。之后呢，他就被圣灵啊催逼到旷野去啊，受有40天之久，受魔鬼的试探，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那以后再下来，就是受试探之后，他才公开的侍奉。3年半的工作，显明神所赐给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啊，约翰福音记载，有人说7个神迹、8个神迹，医病赶鬼。他死后第3天从死里复活，这里是这里所要强调的被圣灵所称义的要点。罗马书1:3-4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啊，救世主必须从大卫这条线啊，这是必须是大卫的后裔。那按照做圣灵圣善的灵来说，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犯过罪，所以他不需要代赎。但我们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在罪中出生的，我们需要上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他是一个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人，也是一个完全的神。圣灵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明证，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提到按圣善的灵说，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证明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如果他有罪，圣灵不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有罪的人，你跟我才需要代赎。我们也一样，不只是被神拯救了，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恩典，被圣灵来充满，被圣灵来管制、来管理、来引导，得着圣灵的能力，才能够做主所托付的工作。在我现在服侍的教会，刚刚有6个人受洗啊。那你知道，一个人他的价值观要改变，需要很大的力量。因为礼拜天，譬如说礼拜天他是没有来礼拜天敬拜的习惯，你怎么样开导他，让他能够分别为圣啊？他的价值观的改变，怎么样能够让他知道说礼拜天我们应当到教会来敬拜，不只是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也应当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救主是一刹那，当你一接受耶稣，你愿意的时候，说耶稣啊，请你来我心中，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你就得着了。可是生命的主让他来掌管你的生命，那是一生的功夫，那是需要经常的被神来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啊，宝血的遮盖洁净，不断的向神来认罪，走在认罪悔改的道路上，才是蒙恩的一个道路。不然我们在因为有许多我们的老我啊，会有许多的冲突。最近在我们的灵修就读到罗马书第1章、第2章的时候，出现了11次的自己，这个老我啊，一开始就讲到论断啊，所以以后讲了11次的自己。神要第1章有提到，神要我们认识他，知道他，荣耀他，感谢他。神所就是要我们知道的一切，借着大自然已经显明了啊，那是第1章。所以重点是以神为中心。第2章就讲到老我的可怕，我们就会论断，就会许多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开导啊，就像门徒在耶稣复活之后，主耶稣嘱咐他们要在耶路撒冷啊，要在耶路撒冷的，就是等候，要祷告，要寻求他的面，得着圣灵的能力，才能做主所托付的工作啊，得到圣灵的浇灌。那感谢主，我们都是 在敬拜之前我们来祷告，在各就是随时随在呢，我们都要呼求主的名。有时候是有形的啊，大家一起的祷告啊，也有祷告会啊，但是个别的我们来亲近他，经常的跟主有来交通。耶稣嘱咐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他们等候了40天，圣灵的降临啊，赐下了所应许的圣灵，才能够做神所托付的工作。第三呢，被天使看见啊，天使曾看见神的救恩啊，救赎的他们见过，见证了神的救赎计划，从圣子的降生到基督的升天。那天使，圣经说他们是服役的灵啊，我们的地位比天使更加的高，我们只是暂时比他们微小一点，因为他们比我们有能力。我们是局限在这个身体当中，但是这个天使呢，没有这个肉体的束缚啊。但是呢，有一天我们要审判天使啊。那天使见证神的救赎计划，从圣子的出生到基督的升天，天使是服役的灵，受神差遣。那天使做了什么呢？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所熟悉的路加福音也好啊，特别马太福音啊，天使曾报佳音，对吗？报佳音给约瑟啊，跟玛利亚。当时约瑟本来想这个因为玛利亚怀了孕啊，他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但是圣经说约瑟是一个义人啊，那天使向他显现，不要怕，他所怀的孕啊是圣灵所感应的。以后约瑟就把他娶过来。那天使呢也向牧羊人显现，牧羊人是当时最卑微的一群人啊，就是人所看不起、所藐视的。可是天使呢向牧羊人显现，告诉我们什么？连我们的主也降生在马槽啊，他不是降生在王宫。所以上帝特别愿意亲近软弱卑微的人。你我的心是否有空处为主而留啊？我们经常要回到这个卑微的地位，我的心有空处为你来留，主啊，求你来充满我，来使用我，就像水是从高处流到低处一样啊。天使报给他们大喜的信息啊，路加福音那边说到，忽然之间有一大队的天兵啊，同天使赞美神说，我们一起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是主降生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可是不要忘了，在科西马尼园，主上十字架，在那里祷告。路加福音22章记载啊，22章43节44节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的伤痛，祷告更加的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耶稣降生，我们庆祝他的降生，有很多很漂亮的灯饰。可是我们的主降生是为了上十字架，他上十字架前在科西马尼园里头是极大的一个征战啊，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那跟天使有什么关系呢？彼得前书第1章呢12节说，天使也愿意详细的查看这些事。希伯来书2章16节讲到，神从来不救拔天使啊，那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我们这一群属神的子民啊。天使仔细观察啊。天使知道这一切事情，他们在天上很了解耶稣啊，他的知道他是神，但是神永远不会救赎天使，这是奇妙的恩典。我们是有罪的人，耶稣却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天使不知道耶稣会道成肉身，耶稣竟然降生在马槽里成为婴儿。有谁会想到啊，哪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这个婴儿是竟然是将来他要再来的时候成为万王之王， 从来没有人想到一位君王会降生啊，在马槽成为一个婴孩，上了十字架，完成了救赎。这就是一个奥秘啊，是确实是个奥秘，奇妙的恩典。那第四呢，被传以外邦啊，主耶稣所成就的救赎大功已经被众使徒和信徒传扬开来。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攀下了大使命，我们应该都会背了啊。马太福音28:18-20，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神的应许，当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去做主的工，福音教会就是要传福音，对吗？所以感谢主，有去传福音单张，有去各样用各样的方法去传主的这个福音。个人我们要熟悉福音的骨架啊，我最喜欢用的就是福音桥。如果个人谈到，我就用福音桥。那我们最近也在学习新的方法，这个福音，这个幸福小组在台湾啊，是一个很震撼。有机会跟 Ruth 谈，他说他的朋友啊，在台湾，他的孩子啊，也在幸福教会，甚至在新加坡的 Lauren Kwang 啊，他也到了这个幸福教会高雄去学。那幸福小组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四个人啊一起的同工，包括有见证，有见证，有信息的分享。那这之前呢，我们就当然是有唱诗歌啊，还有这个玩游戏啊，这四个方面。那也经常的在聚会的当中有给一份礼物啊，让这个参与者所谓的 best 啊福音朋友，让他感受到爱啊，不是从知识层面跟他分享福音，乃是让他一来到当中就感受到被层层的爱来环绕啊，以至于，但是我们是有准备的，福音是八周的信息，一周一周的，大概20分钟，不会太长，都讲到从最浅到最深，到最后也提到耶稣的受死啊，就是很有次序的来介绍这个福音。所以首先是让他感受到爱，然后能够因为爱让他的心打开了，然后真理的传递啊，让他一步一步的更靠近耶稣基督。这是主给我们的大使命，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传福音，不论你用什么方法。过去我们这里有好多在过去的教会，我们使用这个三福啊，也是很好的工具啊。不论怎么样，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要传扬主的福音。使徒行传1:8也说，我们一起来背诵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你我存在的目的，神让我们礼拜天能够敬拜他啊，从他得力量。可是还有6天，神把我们散布啊，散布出去，不论是在本地也好，在外地都要传主的福音啊。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人。有人说，就像一个乞丐，我们领受了这个食物啊，我们要把这个好的消息跟另外一个乞丐来分享。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像乞丐一样啊，一无所有啊，应该是列王记上第6章吧，第7章那边提到有4个大麻风啊，他们本来是没有东西吃的，可是因为他们想反正都死了，所以他们就去到邻近的这个城，发现到这个亚兰军队，应该是亚兰军队啊，逃跑了啊，是因为被神惊吓吧啊，剩很多的食物，所以他们就享受了啊。这四个人到最后，他们良心也发现，我们要去告诉啊这个以色列民。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得到好处的人要跟还没有得到好处的人来分享。使徒行传8:1就提到说，从这日起，就是大逼迫，那时候逼迫来临了，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了大逼迫， 那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我们看到信徒呢比使徒更加的热心啊，遵照神的心意去传讲福音。这是神奇妙的他的智慧，身哉其哉啊。那中国教会在过去各样艰难逼迫困苦的当中，越发逢乐的成长。如果你去研究教会的历史，很多教会的成长啊，是因着面临了极大的苦难。使徒行传就是一本可以说是经历了苦难啊，圣灵行传啊，圣灵在人的心中的带领啊，见证了初期教会的宣告，教会是殉道者的血所建立的，许多人殉道了，我们是在神的恩典当中啊被建造。那刚才提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英文是 and 啊，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是同时进行的，在本地传福音，也要参与宣教的工作。啊，刚才有机会陈金师牧师院长啊提到他写关于这个牧宣的书。那我们教我现在服侍的教会，我跟他谈起来，我们最近也参加了这个 Kairos 啊，这个把握时机。关于这个宣教的工作啊，那开启了我们的视野，是两个礼拜的周末的密集课啊。那当中呢，我们也要学习这个回教徒，这个吃饭，马来西亚可能比较习惯，我们都看到马来人、印度人是用右手吃饭，不要用错手，左手呢是用其他用处的啊。那所以我们也一同学习，坐在地上，男的一边，女的一边啊，这只是稍微一点的体会。同时呢，传福音的怎么样？有一群人要去，类似是宣教一个模仿啊，那另外一群人是好像土著，根本听不懂你的话语啊，一个土著是很有这个有趣的一个活动。但是要稍微提到这个，就是我们要传福音啊，所以 Kairos 把握时机，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全盘的一个看见啊，教会是以大使命为核心，然后福音传开出去啊！不论怎么样，无论得时不得时啊，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啊，总要把福音传开 ，preach the word in season and out of season 啊。那第五呢，被世人信服，主耶稣的福音已经被许多人世人相信接受，世人如何信服呢？福音是怎么样传开的呢？耶稣有多少个门徒啊？十二个门徒，有一个怎么样？出卖了他啊！有一个犹大出卖了他。这十二个人是不是都是大有学问的人呢？圣经说他们本是无知的小民啊！意思是说他们不是钻研知识的。其实圣经要我们很多就是知道了就去行就有福了。约翰福音是三章，我们很熟的，耶稣跟彼得洗脚啊，跟门徒洗脚的事啊。那最后是三章十七节说：“你们若知道就去行的，就有福了。”那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啊，可以说“遵行”这个字是这一篇的主题啊。那听了他的话就去行的，就有福了。神要我们所知道的，就能够去应用。像马克吐温啊，大文学家，他说不在乎的不是你知道有多少啊，乃是你知道的你有没有去行啊。你知道了你愿意去行，就一步一步的，上帝要带领你，就像带领彼得到水深之处，从不熟到一步一步的晋升啊。当你愿意动的时候，圣灵继续的在你我心中来引导。所以十一个门徒呢，成为他们怎么成为颠覆世界的子民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啊，那就是《使徒行传》十七章第六节对他们的形容。这十一个很多是渔民啊，当然以赛亚写了很漂亮、很豪华的啊，这个他的辞藻是非常美的。但是圣经当中也有这些所谓的无知的小民，很多是渔民啊。那我们所熟悉的彼得、约翰就是渔夫。 可是圣经称他们为是搅乱天下的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的一群人。盼望你跟我因为愿意啊，神就愿意使用一个平凡的人，你我都是一个平凡的人，神可以使用一个平凡的人，我们说在不平凡的神的手中成就神不平凡的工作。愿主恩待我们，我们不要看自己看得太没有价值，太卑微，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啊！我只要把我自己一份交给他，就像五饼二鱼交在主的手中，他可以能够祝福啊，成为多人的这个祝福的一个恩典。神可以用你，你对你旁边人说，神可以用你，神可以用我，神可以用我们每一个人啊，这是神的心意啊。神也用了这个小离居啊，只要这个小离居愿意肯被他使用。那研究初期教会的惊讶，我们什么都有，设备齐全啊，组织完善，样样都有。我们需要组织，我们需要向教会组织，要分工合作，要有领师的啊，要有牧祷祷告，要有施情啊，都很重要。可是研究这个初期教会的啊，他们发现我们什么都有，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什么没有了。我们什么都有了，可是却是缺少了能力，这是你我需要的啊。不只是这个教会需要，普世各地的教会都需要啊，求圣灵来做奇妙的工作。那有一个见证呢他的子孙也在 Dallas 啊，1807年呢，这是有关这个宣教的工作。1807年呢，我们知道马里顺啊，来到中国宣教啊，至今已经200多年了。因为是1807年马里顺开始啊，来到了中国传福音。那马里顺的祖籍是苏格兰，他的父辈后来移居到这个英格兰哈。那同样一位来自苏格兰的这个宣教士啊，马雅各博士啊，台湾来的可能都知道啊。他到了台湾宣教，2015年呢是入台宣教的150年纪念。那他带领了一位汉人基督徒成为传道人，这个中国人呢就叫高长啊，高长。这个人是谁呢？他的后代又怎么样呢？高长的后代呢，家族成员150年来开拓了1000多个教会啊，那培养出许多传道人跟医生，至今呢已经延续了7代8代啊，遍布台湾各处跟全球各地，代代传承，以建立教会、荣神益人为人生的使命。那高长的这个第四代子孙，就是神国杂志的创办人杨高丽丽啊，资本标杆就是杨高丽丽姐妹翻译的啊，所以她是这个神国杂志的创办人。她的婶婶是谁呢？就是我们所认识的高师母。那杨高丽丽姐妹见证说，当年曾祖父没受过教育，严格来说不认识汉字，没有车，没有马，没有舒适的旅馆。像他今天到处飞的话，我们就住很舒服的旅馆啊。那没有电脑嘛啊，当时没有电脑，手机啊，汽车、飞机、旅馆，加上各种我们有各种中英文参考的这个查经书，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单单靠耶稣的名，教会被建立。神喜悦单纯的人，清心的人有福了。马太福音讲8福里头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单单靠耶稣的名，教会被建立。你这一份啊，愿意给神使用，神也愿意来使用。人的灵魂的得救啊，生活侍奉中随时自然的经历了神迹奇事。盼望我们不只是有很多，可是却没有依靠神，唯独缺乏了依靠神。我们需要来寻求他的面， 跟神摔跤啊，像雅各跟神摔跤。你有没有单独的地方亲近神的地方？我记得陈牧师在讲到就这样子的来挑战，你有没有一个祷告的地方？使徒行传十七章那边，应该是十七章左右，提到这个卖紫色布的这个妇女啊，李地亚，她就到了一个祷告的地方。教会要兴旺，要来寻求神的面，有一个祷告的地方，个人每天来亲近神。这也是我在这一年半在神宝带领到加州的教会所一起来努力的，每一天来亲近主。有四大重点，第一个就是天天灵修亲近主，求主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因为保罗说要建立自己嘛，要谨慎自己跟自己的教训。我们要自己被建立起来，我们才能够建立别人。那第二就是门徒的训练，我们有八个礼拜同一起的走过这个门徒训练。然后第三呢，就是这个幸福小组啊，个人传福音也好，小组传福音也好。第四就是宣教啊，是同时要进行的，盼望借着宣教开启了我们的视野，在本地能够传福音，也能够有份于宣教的工作。我相信神在这里有他有不同的计划，但是总是要把福音传开。神使用我们这里的每一位。所以他高常呢，说他一生侍奉主，没有留下任何地上的财宝。他过世之前呢，这样子告诉他的子孙，但是所留的唯一一份的活产，就是宝贝的这个遗产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我们要看重神的话啊，圣灵借着神的话来引导。他说只要子孙信靠神的话，就必蒙福，这成为他的品德遗嘱啊，也是今天他子孙所奉行并传承的。你我这一代，或是我们要传，就是我们的教会要传承的是什么？在传福音之前，我们需要神的话来指引。所以保罗也说唯有这道能够建立你们。保罗牧养了以弗所的教会有三年之久，可是他离开了，神忘，就是人以弗所教会忘记了保罗，忘记了他的教导，以至于他要把提摩太留守在以弗所，再次的把这个偏离真道的教义啊，传了异教，要再次扳回来。我们的心很容易就忘记神啊，所以求主建立我们啊，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引导。第六呢，就是被借在荣耀里，是指耶稣的复活升天，以及他现在在天上的职事。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一起来读，请加利利人呐、你们定，这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来。所以耶稣不只是降生，然后为我们受死复活升天，这一群人呢看着他往升天上去了，天使对他们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定睛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借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他还要怎样来。我们一起说一次，他还要再来。我们一起说一次，他还要再来啊！今生不是一切啊！我们的今生如何投资于永恒？我们感谢主，教会有年长的可以稳定教会，我们也感谢主，教会有年轻的啊，能够为主能够奉献自己的力量啊来服侍。那今生你我的投资是什么？不要忘了。神赐福给你，要借助你成为赐福的管道。对人的灵魂，你有没有关心？你有没有传福音？这是我们所要思考的。将来有一天要得他的奖赏。我们结束的时候再来思考一下 F.B. Meyer 所列出的这三句话，三个对比。第一个是什么？奇妙的显现，永生的道在肉身显现。第二呢，奇妙的智慧，基督的超越性和内在性，他住在你我的心中。第三呢，奇妙的空间，天地借着主归为一。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到最后的时候啊，一切都要归于一，宇宙万物一切神所造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归为一。我们一同来思想几个问题：敬虔的生命如何实践在日常生活中？第二，你我如何效法基督的道成肉身？他降卑，一直的就成为人，成为奴仆。神也要你我学习这个谦卑的功课。第三呢，你我如何使用，如何更有效的参与福音的事工？最后的一点呢，回归本源，回到起初。以弗所教会呢，在启示里头，七间教会被主责备的这个以弗所教会，就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神要我们 back to the basic 啊，最基本的就是你跟我，你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回到这个信仰的根基啊。有哪一项真理，在未来的一年是你可以操练的，是你可以立下心志说每一天我要花一点时间跟神在一起，不是看灵修小品，乃是读神的话啊。灵修小品是成为 secondary source 啊，第二份资料，第一份资料就是神的话啊，直接从神的话来得着。所以有什么是你可以操练持守的？信心啊，或是盼望，或是更多的爱心去表达、去关心、去传福音，或是亲近神，你自己可以立下一个心志啊。很快就明年了，看神怎么引导。那有一些奥秘呢，这是最后要分享的几句话。有一些奥秘，直到如今我们还是不明白的。神没有给我们开启啊，神没有给我们开启，我们只能够凭着信心啊，认定他，抓住他是我一生的牧者，求他指引我们的道路。诗篇二十三篇说：“他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要认定他，他说你要专心，箴言三章五到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但有一个极大的奥秘，他已经给我们解开了。这个奥秘是什么？就是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已经来了，降生在马槽里，他还要再来。我们求他来指引我们一生的道路，在他再回来之前，或是我们去见他之前，我们能够做他所托付的工作，就是此时此刻啊。神是永远的，同时他一个是 eternity now， 同时我们已经得到救恩了啊，可是还没有完全 already but not yet。 所以在去跟未凡之前呢，就是此时此刻是我们可以抓住的，上帝要你我去完成的是什么呢？你自己跟神祷告，求神来指引啊。像陈金师牧师啊，他还有梦，神有托付要他写书，神给你的梦是什么啊？神也照给 Ruth 啊弹琴越来越好啊，都有突破啊。今天有建武带领诗歌，有刘斌这个成为这个主席啊，我们的陈牧师当然了啊，都像加勒啊，像耶稣一样啊，不退缩啊。我们也求主祝福引导这里身体有软弱的啊，保守看顾陈师母啊。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普世欢庆的日子， 我们感谢你来到世间，你卑微的降生在马槽，你一生谦卑的服侍，为门徒来洗脚。主啊，让我们知道一位尊贵的主竟然如此的服侍我们，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我们可以为你做什么？求你引导我们，赐福基督福音教会，成为你的灯塔，建立我们这一群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